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处旧约的诗篇68篇。诗篇68篇，我想这篇诗篇是150篇诗篇中间最高最深的一篇诗篇的其中的一篇。我们老师来念这篇诗篇，你就看到何等奇妙的预言，何等奇妙的预表。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基督，我们看到锡安山，我们看到神的殿，我们看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基督坐在锡安掌权作王。所以我说这一卷诗篇是150诗篇中间最深最高的一首诗篇之一。好，我们来念一段，我们来看第16节。16节我来念，好，弟兄姊妹好好的听，好好的看。你们多风多灵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锡安山，基督作王掌权的那一座锡安山，也是大卫作王在那里掌权做宝座的地方。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17节，神的车驴雷万引千，这里讲到神的那个马车车辆，千千万万的车辆要经过这个地方，住在其中，好像在西南圣山一样。又提到那个山锡安，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已经升入高天。谁啊？感谢神，死而复活的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被捏人间受了贡献，这个贡献原文就是恩赐 gift， 恩赐就是在被捏的人间受了恩赐，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与他们同住，若是你去看英文你就知道，能够住在他们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今天主就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感谢神。1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希拉，听一听，我们要思想，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逃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们不细细解释了。好，我们跳过来看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近日圣所就是圣殿，旧约就是会幕，歌唱的行在前，祝约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啊，最后我们念26节。从以色列的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我们主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看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感谢神， 看看神怎么能够住在我们的中间啊，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啊。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哎呀，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主的爱能够感动。这些圣经若是你念的时候没有感动，求主怜悯我们，巴不得我们一面念一面思想，一面主被主的爱能够感动激励。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协作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弟兄姊妹，你念这些圣经你有什么感动？劝人与神和好，不是劝人来与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不是劝神来与人和好。你懂这意思吗？是劝人来与神和好。到底是谁背逆了神，谁离开了神？是人啊，不是神啊。所以在这里说要劝我们与神去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写我们劝你们一样。这里又是一个劝，劝你们与神和好，不是劝神与人和好，应该是劝神来与人和好。不是的，这里讲叫人来与神和好。哎呀，颠倒过来了，这是神那测不透的大爱，长阔高深的大爱。神不能缺少你，神要你，神需要你，神需要你与他和好。就好像神是我们劝你们一样。哎呀，底下一句话，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这里不是劝，是求求你们。我跪下来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感动吗？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三次提到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三次提到在基督里，四次提到与神和好。好，我们最后看哥勒西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 居住就是在基督里面。既然吸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睦，十字架上的血成了和睦，便吸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哎呀，这是我们的神。二十一节，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的。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是与神为敌的。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和好的？不要忘掉基督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刚才你儿女们从心里发出来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敬拜，相信已经达到你的宝座。父啊，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也是以你为我们夸耀，以你的名为夸耀的子民。我们感谢你，将人所弃的石头今天已经成了房角的头款石头。父神，这是你所做的，在人看为稀奇，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感谢主，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歌唱，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称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可称颂的，都有全能的。赞美神，但愿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和你宝座前的七灵，和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的元帅，能够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归给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灵欢喜，我们的灵我们快乐。愿今天早晨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让你的儿女在这里也都能够蒙福，也都能够喜乐，荣耀都归给你。叫撒旦、叫你的仇敌在这里蒙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我们都交托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他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圣灵充满浇灌在他的心中。主啊，你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荣耀都归给你，每一句话带着能力，每一句话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感谢主，就从你的话带着能力，就从你那里的来的话，不会的突然返回，带着能力，活泼的，是有果效的。仰望主与我们同在，从开始到末了，你在这里掌权，斥责撒旦一切的作为，捆绑应当捆绑，释放应当释放，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得到自由。感谢神，荣耀归给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应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今天我在这里啊，继续的与弟兄姊妹交通，在基督里那超不透的那个丰富啊，今天应该是第六讲啊。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八月份在这里交通分享的 我们重点中心啊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这里讲到教会，六次提到教会，对不对？我们看见家的教会，看见众圣徒的外邦人的众教会，我们看见基督的众教会，我们看见家的教会，我们也看见那是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踩在你们的脚下。这个脚下当然代表着今天的教会，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看到地方的教会，这个里的那个女执事，那一个教会，地方的教会，六次提到教会。我们也看到在第十六章提到了三十多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五六位都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主持，是带领教会牧羊教会的这些领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二十多位的，大多数的那些殷勤的努力的服侍主的，愿意摆上的牺牲的服侍教会，服侍众圣徒，和那些领袖一起配搭在那里建立罗马的教会。我为什么特别把重点放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呢？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讲，我们都知道讲救恩，讲基督的十字架，讲因信称义，讲因信成圣，讲因信得着荣耀，很清楚的，没有一卷书讲救恩比罗马书还要清楚的明白的。我们感谢神。所以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见救恩彰显了神的智慧。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念的，弟兄给我们念的第十一章啊，不是第一章的哥林多前书十七章，若是你念到第三十章，十四节的圣经有十三次、十四次提到智慧、智慧、智慧、聪明、智慧、智慧。哎呀，救恩就显出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基督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到了第十一章最后，保罗的一个称颂，一个赞美，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等等，一直到底下。但是到了第十二章，整个好像中心主题改变了，在这里不是讲救恩了，是讲教会的建造，讲到恩赐的配搭，讲到正常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救恩是为了什么？十字架的救赎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为了建造教会。这是神心中最看重、最宝贝的，就是得着教会，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也是他的家，他居住的所在，也是我们的家，我们所居住的所在，对不对？若是你一打开《创世纪》第二章，你就看到了，神造亚当和夏娃，我就不需要仔细讲，你们都知道，《创世纪》的第二章。亚当造好了，耶和华怎么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接下来你就知道什么事发生了，然后就把那个女人领到亚当的跟前。哎呀，亚当一看见，这是我果中的果，是我肉中的肉，我要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我身上 取出来了。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清楚了，很清楚，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计划到底是要得着什么。所以到了以弗所第五章，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保罗又讲到了，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没有人恨恶自己身体的，总是保养骨血，就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对不对？所以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也要尊敬自己的丈夫，丈夫和妻子，看见吗？这就是神看为最高最宝贵的。所以神要造人，所以神要造万有，所以神要造人类的历史，最终的目的就是得着这个。所以你看见第十六章非常的清楚，这是神一个更大的智慧，你知道吗？教会是神手中的一个 masterpiece， 我讲得很清楚了。以弗所第二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出于神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接下来这么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masterpiece， 是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感谢神，教会要成为神在创造中间的最杰出的、最完整的、最美丽、最奇妙的一个 masterpiece， 那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到了第十六章最后的一节，愿荣耀归给那位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归给那位独一全知的 Only Wise God， 只有他是独一智慧的神。看看我们的旧恩，看看教会有一天被建立起来，神的智慧。所以感谢神，我上次也提到了，很简单的提了一下，你看看罗马书第十六章，那些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主使，看看那些弟兄姊妹，教会中间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的、一起建造的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原本是谁呀？你又是去看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你就看到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罪人。我讲了，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再次讲一遍，主耶稣说，你就要看一个树，你要认识这棵树，你就要看它的果子，没有一个荆棘可以生出葡萄来的，也没有一个蒺藜能够生出无花果来的，不可能的嘛！荆棘蒺藜怎么能够生出葡萄，结出葡萄，结出无花果来呢？但是感谢神，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领袖们，现在他们结满了果子，圣灵的果子，结满了圣灵的果子，结满了公义的果子，靠着基督，对不对？他们本来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了。他们本来是什么？耶利米书第十三讲得很清楚，他们都是古色人，就是黑人，他们都是暴， 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皮肤吗？豹能够改变他们的斑点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生出来是个豹，他就是豹，身上就有这个斑点；生出来是黑人，他就是黑人，改不掉的那个皮肤的颜色。习惯险恶的能够行善吗？感谢神，这些注释，这些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改变了，他们现在不是习惯行恶，他们是现在习惯行善行义，这是他们习惯的。当他们不行义不行善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会的控告，良心会的谴责，他们会睡不着觉，里面觉得忧愁难过。这是今天重生的基督徒，对不对？我想你我都有这个体会，连犯一点点的小罪我们里面过不去啊，我们说一个谎我们里面就过不去啊。我们现在是习惯行善行义的人，不是习惯行恶的人，对不对？过去你犯罪，更大的罪，再大的罪，你里面没有感觉，良心都已经麻木了，良心变成黑颜色了。今天的人，你犯多少的，你说他们会得难过吗？会得难过，为什么今天犯，明天犯，后天还是要去犯这个罪呢？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感觉，除非在深更半夜，可能里面有一点良心的谴责，可能会有。感谢神，这些人本来是没有用的，罗马书第三章，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都变成用，我们都是垃圾，我们都是粪。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里面不就说吗？哎呀，他在粪堆中，在尘埃里面、灰尘里面高抬了，抬去了我们是贫寒人、贫穷人，叫我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作为。哎呀，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从前我们都是无用的，什么叫无用？丢在火湖里的材料，你知道旧约里面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什么吉海纳性能之谷，在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 valley， 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山脚，这个山脚做什么用的呢？就是把那些垃圾，哎呀，今天所有的垃圾脏的东西，哎呀，都是倒在这里面，是个垃圾承担那个地方。还有呢，死人尸体，特别他们在耶路撒冷取刑罚的那些犯人，没有人收尸的，这些尸体都定在这个心灵之歌里面。心灵之歌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火在那里烧不灭的。这个心灵之歌就是预表出将来的地狱。以赛亚书第66章有一句话怎么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就是地狱。地狱是为着撒旦造的，他最后的去处就是地狱。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为着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保罗在那里一再的劝我们要去劝他们与神和好啊，劝他们与神和好，我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为着提基督求你们啊，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啊，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救恩啊，花了这样重的代价，你若是还要背逆抵挡神，你的结局垃圾倒在，垃圾还不要说了，垃圾要倒在这个 valley 里面的，要在火里面一直烧烧烧烧烧到永永远远，在黑暗的里面哀哭几次，直到永远。这是罗马16章里面讲到那些注释 包括了保罗，包括了这些领袖，他们过去都是这些人呐、啊。感谢神，今天他们成了何等的人，成了何等的人，这么一个大的改变，天翻地覆的改变，怎么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亚当里面到基督里去的？本来都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个死不但是现在死，将来死，永远灭亡，与神分开，这叫地狱，永远与神分开，不再有机会了。到那时候你再劝他，再求他，没有用的。你要求要劝，就是今天，等到他到了那个火湖里面再去求他劝他，不可能的啦。所以现在要抓紧机会啊！永远怎么能够从亚当里面能够到基督里去的？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就是神的智慧，神极大的能力，这是神极大的慈爱铸成的。我们刚刚念的哥林多前书，弟兄给我们念的第一章，神差我不是为了受洗，是为了传福音的。我不用智慧的话语，免得十字架落了空啊。今天多少人传十字架，所谓的传十字架，用智慧的话语。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话语，免得十字架落了空。不管有多少人举手，不管有多少人举字，不管有多少人受洗，你若是用智慧的话语来传福音，你的十字架就落了空。多少人接受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话，免得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对着那些灭亡人看，这是愚拙的，对着我们不救的人来看，这是神的智慧。感谢神，这是神的智慧。正如经上所记的，我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智慧人在哪里呀？这个文士在哪里呀？谋士在哪里呀？神岂不是叫人的愚蠢变为啊，人的智慧变为愚蠢吗？神岂不是乐意用人当作愚蠢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吗？用愚蠢的道理来救相信的人。哎呀，弟兄姊妹，十字架在当时候是愚蠢的，今天呢，我告诉你，十字架的道理在今天人看来更是愚拙的。我们知道哥林多写这卷书信有个背景的，当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他们是一个大的文化城市，那里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头脑的，都是有哲学思想的，都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的，这帮人哎呀都是不得了的人。你看看今天的人呢，更是啊。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太空的时代，是一个电脑的时代，今天科学猛就这个猛飞跃进了、今天的科学，今天的头脑比当时的头脑还要有智慧啊。所以今天你要去传福音有多难呢、你要是传真正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传耶稣基督是主，传耶稣基督，不传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不是传自己，我是传耶稣基督是主，他是 Lord， 他是 King， 他是王，他是主，你不要做主，你不要做王，从宝座上下来悔改。哎呀，这种福音人都当作你是愚拙的人，传这种福音哪一个人要听啊？ 难就难到这里，等会我还要讲。但是保罗说，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些人怎么能够被拯救的？我刚刚罗马书第十六章那些人，不是神的智慧吗？能够把他们从亚当的里面，从亚当的里面救到基督的里面，你就看到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智慧，多少的能力，多少的大爱，怎么可能的？怎么可能的？我们感谢神，为什么哥林多后书保罗能够劝他们，求他们与神和好？若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没有那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能够劝人与神和好吗？神是谁呀？他不但是独一全知的神，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必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子一直到生死代。这是我们的神，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你若是去看以赛亚书第十六章，必有一个宝座以慈爱建立的，基督的宝座是以他的慈爱、十字架流的血、他的大爱建立了他的宝座。他的宝座中地上的宝座完全的不一样，他是以慈爱建立他的宝座的。有一位，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但是下面有句话，他要在大卫的帐篷里施行审判。哎呀，一些又讲慈爱慈爱慈爱，一些又讲审判的，脸突然变掉了，本来笑眯眯的，哇，现在不是的了，他要在大卫的帐篷里施行审判。他要追求公平、实行公义，他要追求公平、实行公义，这叫审判。所以你就看到吧，我们怎么能够劝人的根基在哪里？神能够向人施慈爱，能够向人施慈怜悯，能够恩待人，他有一个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十字架，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流了血，所以跟我们刚刚念的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都是自家所流的血成了和睦，他又是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都能够与神和好。怎么能够和好的？是自家流的血。哎呀，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吗？罗马书第四章最后的一句话是怎么讲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他交给人是为着人的过犯，复活是叫人称义的。哎呀，感谢神，他交给人钉十字架流血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对不对？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义的代替不义的，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罪。复活呢？不错，他从死里复活了，升入高天了，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得很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全能托住了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的名超过了万民之上的名，万千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称颂，因为他是主。哎呀，万千要跪拜，万口要称颂，是为了这个吗？这是自然的，这是自然的，神把他高抬了起来，立他为基督，为君王，为救主，为主。他是该得的，他是该得的，他本来就是在宝座上的，他是为着我们道成肉身嘛。哎呀，是何等大的大爱。所以我们看到 他复活不但是不是只是为着这个他的名哟，他本来就是在万民之上的名嘛，他本来就是天地的主嘛，他本来就是掌权的神嘛，他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嘛，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全能者嘛。复活是叫我们称义的。哎呀，感谢主，他的死好多人看见，这是最愚拙的，这是最软弱的，这是最羞耻的，这是最无能的。十字架，你们还要讲十字架，21世纪还在讲十字架，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替我们的罪，人家都笑死了，这个科学的一个时代，他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你看见吗？那个强盗在那嘲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不是要救我们吗？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下来？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现在我们就相信你了，你为什么不下来？你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还要去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降世是为拯救罪人的，这话是什么可信的，什么可佩服的，简直不可佩服，简直不可相信。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当时和哥林多的教，哥林多的一个城就是这样一个城，虽然有了一些人蒙了恩典，他们得到了最初步的恩典恩赐，他们有了基督的圣灵，他们真的重生了，他们有了基督的圣灵，他们也有了圣灵，这是最初步的恩赐或者是恩典，像一个种子一样的种在这些人的心中，这个种子要长大的，要结果的，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的，对不对？但是不，他们还是死死的抓住希腊的文化，抓住希腊的哲学，哎呀，那些理学，那些小学，那些遗传。哥罗西书第一章不是讲到了吗？他说你们既领受了基督，就应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叫你们的信心能够怪得充足，就像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你们感谢的神也越感谢的心就越发的增多，叫神也更多的得荣耀，对不对？这本来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就应当在基督里面扎根结果的，一切丰盛都在他的里面，那差不多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这是我们同你们交通了好多，这是一个说第三章，但是底下保罗怎么讲？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照着世上的遗传，照着人间的遗传，把你们掳去。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也能够得到这个丰盛，你们要追求这个丰盛啊，你们要追求那个丰盛的生命啊，你们要追求能够得到基督那一切的丰盛啊，能够完全像基督完全成圣，这是我们的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激烈的追求。保罗讲我只有这件事，这是基督徒应该去，但是当时哥林多就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所以教会那样的多问题，所以教会激荡纷争，极度纷争，激荡纷争，哎呀，多少的罪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长大，他们还是像婴孩一样，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还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今天的教会不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也用了这段话讲到，在当时候的时代传福音会受到很大的拦阻，很大的阻挡，因为这是愚拙的。在当时候的社会，不但是哥林多、哥罗西都有这个光景，不要说今天这个时代，传福音传什么？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界，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千句慢，我们今天得救弟兄姊妹，我提醒你的感情叫你里面受感动，这个得救不可靠。今天是因信理性叫你相信，这个相信也不可靠，是的，需要我们的情感。哎呀，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我里面受了感动，当然需要理性方面的，当然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保罗不是讲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信以至于信，这是福音嘛，对不对？信以至于信，我们理智方面我们要认识，不能糊里糊涂的来接受耶稣基督。最要紧的信是以意志方面的相信， will， 我心里决定了你是主，你是王，一生我愿意跟随你。彼得讲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更重生了。我也知道，知道很重要，我说是理性方面的，你怎么能够不？我知道，我相信你是神的圣者 Holy One，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相信是最最需要、最最可靠的。从今以后，我不再地主了。保罗在大马士说：“主啊，你是主，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感谢神，悔改是赦罪的道。我们听到，我们信道是由听道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今天传福音，有多少传福音的传道人在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在那里传福音的？很少很少。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哎呀，凡说血气的进度如草，他们的容颜也不像草上的花，草要枯干，花也凋谢，唯有你的话永远存在。我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话。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我们这约翰福音保罗就讲得非常清楚，圣灵来就是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圣灵怎么能够感动一个人？你不讲义，不讲审判，他怎么会感动？圣灵总是同神的话三胞胎，要么没有神的话，你要这个神的话能够起作用感动人。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主的。你要传耶稣基督是主，他怎么是一个主呢？哎呀，今天你看福音传一个小时，有多少时间讲耶稣基督是主的？有多少时间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靠你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保罗在雅典就是希腊，看见这么多的假神，哎呀，他就传福音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检查，如今分布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已经定了一个日期，协助他所设立的人，就是主耶稣，要以公义来审判天下，又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传福音很少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哎呀，这些东西怎么能这么会相信？一个人死都死掉了，还要从死里复活，
还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愚昧的道理啊，愚拙的道理。今天现代的人，科学的人，哪里会去接受这种福音啊？所以今天很少讲，很少讲。哎呀，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些世界灭亡的人看是愚拙的，在我们看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说，我今天劝你们，这个劝你们求你们是有根基的。先做死，先做死，先做死，跟死者何等重要，交给人是为这么过犯，因做死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永生神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叫我们能够称义，叫我们能够从亚当里面搬一个家，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的悔改，搬到基督的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吧，大概十几节。我儿女既有血肉之体，所以基督也成了血肉之体。他要随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魔鬼，能够释放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释放了我们，不是怎么释放我们？看见吗？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这个死是神最大的智慧。所以主耶稣有好多次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怎么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十二章二十节。主耶稣当时候有一些人来过节嘛。有些希腊来的人嘛，他说我们要见见，趁这个机会，他说我们要见见耶稣基督啊。结果腓力就去找拿单叶，拿单叶就从腓力就到了主耶稣面前。他说有几个希腊人，那些智慧的人要来找你啊。主耶稣说不了，不必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人。死一灵死了，就出千千万万的之力来。今天我们中间做的有多多少少是这个生命的种子里面结出来的那一个之力，感谢神，一灵麦子他得荣耀的时候了。大祭司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叫儿子也能够荣耀你。他儿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是他的荣耀？走上十字架就是死。这怎么是愚蠢呢？这怎么是失败呢？怎么是他的软弱呢？你看看，这是他的能力啊。主耶稣在克西马院的祷告，父啊，若是能行，求你把这个苦杯拿去，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你的。他进入死亡是他自己愿意进去的，是父神叫他进去的。若是他不进去，谁能够叫主耶稣死的？谁能够叫这位生命的主叫他死亡的？对不对？结果他的祷告后来一句话你们要不要不注意啊，死者在边上叫他的能力啊。哎呀，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他要为我们到阴间的里面去了，等会我们还要讲到去受这个苦了。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却有审判，你一定要受审判啊，你一定要下到阴间啊，你一定要同神分开啊。所以主耶稣一再的祷告，三次祷告说，父啊，若是愿意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救他们的，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无罪的羔羊，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现在要背负你我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受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加他的力量，
他就上了十字架。
你就看十字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啊，是一个能力啊，是个刚强啊，不是个失败啊，是个得胜啊，不是个羞耻啊，是个荣耀啊，不是个愚拙啊，是一个智慧啊。你为什么不讲十字架呢？福音帮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帮是神的大能，他就是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要传他的死。感谢神，这里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当你读到浪子回头的回家的这一段话，你有什么感觉？哎呀，很多人说，哎呀，结果这个大儿子出来发脾气了，不高兴了，看见这个浪子回来，父亲一点都没有责备他，还要给他连连亲嘴。我今天做大儿子，理所当然我要发怒，怎么可以呢？这样把你的家产这么多的钱带出去都浪费掉了，吃喝玩乐嫖妓女，做犯了这么多的罪，你现在回来了还要抱头给他痛亲他的嘴，还要给他拜师大的宴席，你简直是老糊涂。我做大儿子也会这样，你不发火那再奇怪了，你是糊涂人。但是感谢神，你看路加福音不要光看浪子回头，虽然是的，浪子他悔改了，有人说他悔改了吗？哎呀，他说我得罪了神，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我现在要回去了，我犯了这么多罪，我到父亲家里我也不要做他的儿子了，我做他一个佣人，服侍服侍他就好了，只要父亲能够还是收留我就可以了。哎呀，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啊，罪的苦啊，今天人就这么落在这种苦的当中，苦海的中间，本来在乐园里面离开了神，背离了神，背逆了神，遇上外敌的结果就像浪子一样。他悔改了吗？当然父亲要报答连连，可以吗？你悔改了就可以吗？也不对啊，也不能这样啊，你总要惩罚他一下。根据犹太人的家庭的那个法规，这样的一个浪子被子孽子回来，一定要请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邻居开一个大会，然后把他的浪子回来的浪子摆在前面，好好的责备他，甚至要好好的打一顿，鞭子打一顿，然后你才能够收留他。但是那一天父亲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你不要忘掉。这里三个比喻，不是只有这个最后的浪子回家的比喻。你看看第一个比喻什么比喻？我们都知道，好牧人，好牧人有一百个羊，失去了一个，他就丢下这个羊去寻找那个失落的羊，对不对？这讲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撒旦呢？魔鬼来做什么的？是来毁坏的，偷盗的，是来杀害的，这是魔鬼。魔鬼今天就是让你杀害、毁坏、偷盗，要把所有的前人类与他同归于尽，一起同他到地狱里去。个撒旦你看见吗？这就是撒旦魔鬼，同我们的主耶稣来，他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要叫你们得着我基督一切的丰盛。完全像我，完全像我。你看看这个比较，所以有第一个比喻还不够，还有第二个比喻。第二比喻讲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妇人10块钱掉了一块，他就点这个灯，哎呀，各处的角角落落 把这灰尘扫掉，找这个失落的那块钱，这就是我们失落的，他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怎么能够找到的？我刚才就讲了，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主的，哪可能一个死人死的臭了像拉萨路一样的，死在亚当里的，怎么能够活过来的？一个臭了四天的人，发烂的发臭的人，还能够活过来吗？感谢神点着灯，圣灵的工作。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这里讲什么？今日最大之日，我们主耶稣站起来了，凡口渴的都当来，愿意的都可以喝这个水，这个水要在他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他是指什么的？他们要受圣灵说的。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荣耀。我刚刚讲什么叫荣耀，就是走上十字架，他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圣灵还不能打发下来，所以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得荣耀，圣灵还没有降临，等到圣灵降临了，就会感动这些人，他们就会悔改，他能够悔改，能够认罪，能够从宝座上下来，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第三个，所以这里你看见吗？第十五章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十字架的那个救恩，所以他升了高天，落了仇敌。哎呀，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我这样为什么要念这节圣经？他升了高天，掳落了仇敌，他不单是掳落了那个撒旦，征服了那个撒旦，是做死败坏了长世界的魔鬼，他是做死把蛇的头打破了。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你就讲到，他要女人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女人的后裔。若是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他是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最后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一个丈夫，他就是娶玛利亚的，那称为耶稣基督的就是玛利亚生的。感谢主，犹太人的家谱没有讲女人生谁的，都是讲男人生谁，亚伯拉罕生伊莎，伊莎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生伊莎，生雅各，没有人女人生的。但是最后他说那成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感谢主，他伤了仇敌的头，他升了高天，最后他所征服的就是死亡，不但是征服了撒旦，征服了那些被他掳去的保罗也好，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彼得也好，都是被撒旦掳去的，你也好，我也好，都是被撒旦掳去的。到了那一天，他要征服，不但撒旦被他征服，死亡最后被他征服，他胜过了死亡，直到永远，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抽去我们的羞耻。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的，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他要擦去个人眼的眼泪，抽去我们的羞耻啊！还有什么被流眼泪最多的就是死亡？哎呀，全世界眼泪，你把它集中一下，为着死人流的眼泪是最多的，死嘛，哪一个不要流眼泪？感谢主，他要
擦去我们脸上的眼，抽去我们的羞耻。什么是人类最大的羞耻？最大的羞耻就是死亡。
一个老无居，我上次看到报纸，一个老无居还能够活到多少岁啊？我不记得。哎呀，简直是不相信，活到185岁还是200多年呢、啊？一个老无居都能够活这么长，人呢、啊？前两天《世界日报》说，人的寿命有一个极限，多少？120岁。全世界有一个人，一个女的，最长的寿命是据说是122岁，大概2岁是虚岁了，120岁。你去看《创世纪》第6章，你就知道了。他说不可能再延长的了。感谢神，这是神定规的。哎呀，还要比什么这个更羞耻的？一下子，我们就像草一样的，你再勇美、最得意、最风光，也像草上的花，苦海。我们不在乐园里，我们在苦海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又回到乐园里去了。以马内利。哎呀，今天过了10分钟，这个我还有很多要讲。我想我们就明年了。这个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父神，巴不得这些话都是出于你的口，没有一句会得突然返回。不但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受感动、受激励，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中间还有不信的人，巴不得今天他们能够悔改，都能够归向你。主啊，你不愿一个人承认，你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明白正道。主啊，人和众人，神和人中间就有一位中保，就是将人将死为人的主耶稣。他为万人做了赎价，叫我们能够从亚当里进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得蒙救赎，罪过能够得以赦免，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荣耀，都归给主。记述在你教会中神的儿女身上做改变变化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主，让我们的帕子都能够除去。主就是那里，主的灵那里，那里得到自由，让我们常着眼得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里反照，永上加荣，就好像主的灵变成了。感谢主，但愿智慧归给这位独一的神，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阿门。